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预接四地论呢，应该在我们的讲义的第十六页到第十七页。第十六页关于转移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说明的。第十六页的对于转移的说明呢，有几个重点。其中之一呢，我们上次有说到，转移呢是修行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成果呢并不会再退失的。那我们上次也有说，转移这个字啊，实际上是这个一转变了。那我们现在应该都了解所谓的一啊，当然指的就是阿赖耶识。那实际上更彻底来讲，应该说是第八识。第八识里面的杂染的部分呢，转成清净的，这其实就是转移。但是我们这样子说，还不能够完全很完整跟具体体会这个内涵。我们说杂染的转成清净，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这里说呢，转移呢是圣道转的因，一旦有了转移了，那么在这个修行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整个的圣道啊，自从有了转移的经验之后呢，这个圣道不客气讲，就是可以在那生命当中源源不断，是这样的。那么刚刚我其实想到的是他的功德，我们虽然说呢杂染的都转成清净的，实际上这个清净的它有种种，在稍稍再过几页啊，会有提到这个修行的人他是怎么修行的。这个有一个过程呢，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说杂染人转成清净的，那么这个修行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所谓的清净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还没有修行成功，可是呢要怎么样从过程继续不断的不会退失的，不会呢丧失这种勇气啊，然后可以很顺利的获得这个结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于这个清净的状况啊，要发起很殊胜的这种功德的感受，那么也要对它产生一种欢喜。所以我刚刚说了清净这两个字呢，如果我们只是感觉到了这两个字，不能感受到这个清净这两个字带给我们内心的一种欢喜，我们对于清净的一种向往欢喜，乃至于呢就是为了要把所有的杂染啊转成清净，我们一切修行的努力啊，这个过程不客气讲很辛苦。那如何让我们虽然辛苦，可是呢不会退失，不会畏惧而退缩。那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对于清净的功德，要一次又一次的在心中发起很强烈的希求的心。那但是这个希求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明白清净的功德。那实际上清净的功德又有哪些呢？那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反面，杂染的烦恼有什么过失，那我们光是自己去想就可以想出很多。我们无始以来在生死当中呢，受过不晓得多少次多少遍杂染的过患，杂染的过失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呢把这个痛苦的这一边呢，烦恼这边呢，你多去思维它，多去很深刻的感受，那就可以反显这个，假使能够断除这一些杂染跟烦恼所带来痛苦的话，那我们应该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是应该就会得到无量无边许许多多让我们整个身心啊都很安乐，整个身心都很光明等等等等的。 那么能够常常这样想的话呢，在圣道上面的修行，就即便还没有成功啊，但是呢，这一种动力会比较强。假使我们观察自己，比方说我们每次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那么一次又一次的来上课啊，这个过程当中，从礼拜三下了课，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一天一天的过。这当中呢，这七天当中呢，有时候很可能是跟圣道、跟断烦恼呢方向很接近，还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跟清净，心情也很平静，也很清爽，多多少少有点清安的觉受。可是有时候呢，很烦恼，事情很复杂，各方面各方面，身心也很疲倦，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个关键，如何能够不受这一些很繁杂的事情的干扰，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的干扰，而继续继续的坚持往清净跟断烦恼的方向，就是刚刚说，虽然还没有成功，虽然还没有完全享受清净的功德的快乐，可是呢，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赞叹、欢喜、随喜这些清净的功德，那实际上瑜伽师利论乃至成慧师利论呢，有具体的教导我们方法。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思维过去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修行成功的人，那我们光是想到他们就觉得很温暖，因为有的人甚至是我们知道的熟悉的人，有的人可能离我们还不远，那有时候甚至即便是一千年、两千年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去思维他们，前两天我去的南投，去的日月潭，刚好有这样因缘啊。那既然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很自然的就会告诉自己，在怎么样的时间，我一定要拨出时间来呢去玄奘寺。为什么要去玄奘寺呢？玄奘寺是玄奘大师，这个典故我就不讲太长。总之呢，后来就从日本呢请求送还一些玄奘大师的这个我们说是头骨的一部分。总之后来就送回到台湾来啊，那就是安放在这个日月潭。最初也不是放在玄奘寺，当然后来就安放在这玄奘寺。921地震之后啊，玄奘大师的这个我以前拜见的时候呢，他整个盒子是日本式的那一种粉红色跟橘红色的那一种布包起来的，但是地震之后呢，就把这个呢请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那两天呢才知道也不在玄奘寺。不过即便玄奘大师的这个头骨啊不在那个现场，可是呢完全靠我们的心力啊，可以把玄奘大师跟我们之间呢把它关联起来。那我在那个现场呢遇见两位法师，他们在那里呢照顾那个地方，我们就聊起来很多事情。我跟他们说呢，好多年前我来啊，那个时候呢墙壁上面有两面墙壁呢，墙壁上面摆满了线装的那一种古时候那种刻板的印的书，那一套书的名字叫做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经论，那么完全都是这些，是这样的。那我说怎么那个时候前两天去看啊，已经没有放在那个地方了，墙壁上都是空空的。我现在说这个例子呢的用意是说呢，一样的，我们假使呢用自己的用功，用自己跟经论的关联啊，然后呢跟这个古代的圣贤，特别是像玄奘大师这样的人啊关联起来， 那么就会觉得说这一切1000年2000年啊，其实是很短，甚至好像觉得回到古时候。十几年前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了，一样的就是去这个玄奘大师以前在长安住过的寺庙，他在这个寺庙住了10年，就是叫做大慈恩寺。大慈恩寺里面有一个塔，就当时就是为了存放贝叶经而盖的塔。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一生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根本对那里的状况呢完全没有真正实际的经验呢。可是呢，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绕着这个寺庙的这个周围走一圈，因为到的时候呢天都才刚亮，也没有什么人，但绕那一圈的时候呢，突然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好像回到以前。然后我到了一些马路的路口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那个电灯，会有那个红绿灯，我就很奇怪的觉得不对啊，那个地方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看见有一些我们的就大陆的同胞们，他们呢很早会出来运动。其实当时我在大陆上已经有大概7-8个月了，已经不是说在大陆上很陌生，可是到了那个长安呢，就是现在西安呢，觉得很奇怪，很非常非常奇怪，那个感觉很奇怪。那就是我看到这些人在运动，可是我看到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你们现在穿这个样子，当然那个时候是十一月多，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穿这样的衣服。实际上当然他们是穿这个衣服，因为那是现代啊，正如我们以前，我们没出家前我们也是穿这样的衣服啊。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念头说，不对啊，他们不应该穿这种衣服。那实际上这个情形很突然的感觉就跑出来，事先根本没有去想会怎么样，因为根本没去过这个城市，也没去过寺庙，也不知道那寺庙周围到底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可是一旦去了之后，那感觉就很特别。然后等到这个寺庙开始了，因为呢8点左右呢就很多游览车来了，就知道它开了，我就走进去，一样的走进去那个塔。这个塔呢当时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那只有楼梯可以一层一层的走上去。那走上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突然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那个塔里面的墙壁，就像的墙壁，那个塔并不大，你一边慢慢的走上去呢，到每一层都可以停下来，然后它有一点空间可以看往窗，从那个窗户往外看。那时候就感觉说那个墙壁啊，可以感觉出好像当时这些贝叶经摆的时候呢靠着墙壁摆，那它因为它是圆形的，可以感觉出那个它整个圆形的这种方式呢摆着靠墙壁的样子。当然这个印象又像真实的又像是在做梦，很难讲，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就突然出现，是这样。然后它每一层每一层到了最高那一层呢，然后我就往这个外面看，看的时候就觉得那边有一个区域，那当时那个区域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土呢有点被翻动，当时我又很强烈的感觉说，那个地方原来应该有房子，应该有一个一个这样的房子，有点像出家人住的寮房。总之这些感觉都是突然冒出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都不知道。那就在这个塔上面呢逗留了大概半个小时，这样。那当然总之后来就下来，过了2年呢，那我人又回去美国了。过了2年呢，有一个朋友他是大学的教授，就来到中国来开会了，他们只有几天就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总之就他也去了，结果他也照了一些照片， 然后他把这个照片寄给我，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我也觉得很好玩，就是刚刚讲，我说我觉得那个外面那个地方呢，因为土有被翻动，就两年后呢，竟然那个地方确实盖了那些我感觉中的那个样子的房子。那现在说这个感觉的真的用意是，正如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哦，把我们自己跟这个经论的内涵，还有过去，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语学思立论了，当时啊，这个翻译啊，这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个段每一页，都是在那个现场，在这个翻译的现场。那由玄奘大师呢看梵文，然后他把这个意思呢说出来。那么在那个现场就有十几二十个法师，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校对，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经论呢，特别是像语学思立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出现，本来是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出现，一句一段一页一本一卷，慢慢这样出现，就这样。所以呢，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接近这样的内涵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甚至故意去想象，或者看传记啦，或者看现代人也有人拍的电影啊，等等等等，包括窥基大师啊，包括很多大师啊等等，你就觉得他们好像活生生的。然后呢，这些内容会变得不是平面的白纸印黑字，这些内容会变得非常的亲切。本来我们对这些内容的了解或者感受啊，蛮疏远的，可是加上了刚刚说的这些一切的，那这些内容也很奇怪，本来你可能看不懂的，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很有可能你自己就看懂了，或者呢本来懂，但是呢里面的很深的不同层次的内涵啊，就因为这样子，这些内涵我们就突然可以挖掘得更深入。那这些都是经验，都不是说好像怪力乱神啊，或者凭空想象，都不是。那么然后我们去看古代的大师们他们的意见，也是这种感觉的。好，那这些事情呢，正如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能够令我们从要把这个杂染跟烦恼啊转化跟断除这个过程当中的动力。那我最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就是说在这个基金会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讲堂三楼呢，就是前一阵子大概九月多吧，八月份九月份吧，当时有一个法师在讲讲一小段的时间，然后他讲完了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三楼的这个讲堂啊，有一小段时间是空的，没有安排任何事情。所以基金会那个副执行长就问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空很久了，实在也不好，那就问我说要不要借用这个时段呢，因为有空嘛，就来讲课。那么我当时也想说，既然这样那也可以，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想讲一个我一直都希望深入研究的一个题材，但是这个题材的内涵呢刚好跟同一天有另外一个法师讲的很接近，因此我就犹豫啊，说那这样的话不太好，那还是要找别的材料好了。那我就回去想了一下，把自己的过去所带在身边的比较熟悉的就拿出来翻一翻，突然就起了一个念头，那为什么不来讲语学思立论呢？而且呢觉得妙净长老讲了上半部，我是讲，我自己也常常想说，要是能够把这下半部也把它补起来的话，那这个语学思立论一百卷就很完整了。也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念头，所以我们这个进行了快两个月吧，想不到我们竟然真的就在这里来一起研讨学习这个语学思立论。 那么大家也可能不知道，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进行呢，这个现场就有录影，这个录影呢，它现场不只是录影，它就把它传出去。我一向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同时有多少人在其他地方透过这个网络或者什么视讯啊，他也同时在听，我也无从了解，无从知道这个数目字。可是呢，我现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场大家不管人数多或少，我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因为有你们啊，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现场有进行这一件事情，所以啊，第一，这个有录影下来可以保留，保留之后呢，许许多的人将来都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正如我们现场一样来学习。同时呢，他传出去之后一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也同时在看。那这个都是因为有这个现场，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参与，不管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来或者有时候来，都这个都不重要。那由于有这样的进行呢，才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最近想到这个事情，特别是去的玄奘寺，那个就觉得这个事情也是真的是因缘。我相信谁也没想到。那这个瑜伽师论，我们要是这样子讲下去啊，不知道要讲多久。那同样的，只要我们继续讲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进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在的。那实际上这一件事情不客气讲也是蛮特别的。那有没有功德呢？这个我不知道。那我们有这个发心，有这个学习呢，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好的。那因此呢，我有时候会，比方说我就会看一下上礼拜讲的，我几乎每一次再回头看每一次的上礼拜呢，都发现实际上每一次在这里讲的我都不满意，我回头看都发现，哎，好像还有很多重点，好像我当时都没有交代得很清楚，那几乎每次都有这个感觉。所以可见呢，这些内涵的层面可以是一层又一层被我们去发掘出来。那我前两天去南投，其实是去一个学院。这个学院呢，他们了解的说我们在台北竟然有讲这样的课，他们也很惊讶，然后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学习这个内容。那同样的，我去了之后，我去了两天呢，每一次的谈话都是连续五六个小时，没有中断。那都没想到说我们谈这些内涵，谈对于佛法怎么深入啊，有这么多共识。原来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就因为前一两礼拜有一个场合呢，那么有点见个面，然后呢交换，总之，那我想不要讲太多，那我想还是把它做一个小结论。这一切的学习啊，正如我们前几次有补充了，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啊，这个就已经是在解脱分当中，已经包括在解脱分当中。那这些内容呢，它的作用就是令我们可以脱离轮回的原因。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一次又一次的能够珍惜。好，那我想这一次再补充的就是最后这两行我们还要再深刻一点去体会它。第十六页最后这两行，我们上次有已经说明过，可是我回头感觉这两行其实非常重要。这两行就是说，这一种转依啊，为什么这个转依可以让我们不再继续轮回？就这里讲说舍除了两种取，我们上次也说这个取的含义。这两种，第一种是先讲了舍弃的未来来世啊，再一次在轮回当中获得轮回当中的这种生命的这个就是有。那舍弃这一种本来是会让我们继续轮回， 让我们继续获得下一次生命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状况，它的因就是这个取。那我们第一种就是舍弃的这一种取。那这为什么说是舍弃的这一种取啊？那是因为啊，因为呢，这个未来的来生的苦的因啊，被这个断除了，被断除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未来的再一次的生命的这一种获得这当中的苦的因被断掉，不客气讲，光是看到这几个字，然后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有这个希望，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进入这个内涵呢，在我们内心当中所培养的这一种种子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熏习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加强，因此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接近这一个舍弃的未来的苦的因。那说真的，正如我刚刚一开始的感觉，我们应该从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很有希望，然后呢很有把握，乃至一种欢喜跟随喜，不客气讲，要随喜自己的这一份，然后也随喜所有的参与的，然后呢就是现前当下这一生第二种取我们也舍弃了，就是现前当下于宪法中，这个倒数第二行中间呢，于宪法中一切烦恼的因也永远断除了。一样的，这光是看到这几个字也是应该很高兴，在现在这一世现前当下分分秒秒的这个心意识的活动，分分秒秒的这个在周遭的环境当中的互动关系，在这一切啊烦恼的因本来会起烦恼，当然这个烦恼不是世俗讲的烦恼，这是所有有懒着的，有懒着的，有杂懒的，有我执的，这个叫做烦恼，这些烦恼的因也被断除了。佛法里面呢不是直接去灭那个苦，不是直接去灭烦恼，真正直接的是去灭它的因，一旦灭除了它的因啊，那当然它就不会再活动，是这样的。那灭除了现前本来会起烦恼现在不再烦恼的这种因灭除掉之后呢，当然就变舍宪法一切杂染所依之取，最后这一行的这四个字所依之取，这个取呢本来啊就是靠着它才会产生一切的杂染的，那现在这个取呢也被舍去了，就是这样。而这个取就是刚讲，这是他们的所依，这一切杂染呢不是凭空就产生，它要有依的，那这个依呢就是这个取，那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就会更明白这些都舍离之后呢，当然我们现前是没有办法完全享受这样的快乐啊。可是我们可以推想，如果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我们可以推想，不知道他会有多快乐，他的身心啊不知道会有多自在，他现前当下不再被杂染烦恼所束缚，杂染跟烦恼啊就像一颗大石头，就像一个人呢身上背着一块大石头一样，紧紧的重重的压着他，身心啊非常不自在。现在这个大石头完全都拿掉了，连心里头的大石头也都拿掉了，那样的状况啊应当是何等的轻松跟自在，然后呢更何况他连未来的也不会再有了。我们只要这样想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佛法修行的结果跟目的啊。我们光是这样想，这个人不晓得会让我们多么的羡慕，阿罗汉就是这样的人 佛陀就是这样的人，乃至这个不退的菩萨都是这样的人。那因此他们的状况啊，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就是这里说的，一切粗重永远的远离的，然后呢只剩下呢唯有命缘暂时得住。我们上次也有说，他这个状况就是犹如变化，他的身体啊虽然还生命，虽然还都还活着，但是呢如同变化一样，如同这个镜子里面呈现出的那个影像一样，如同水里头所倒影的那个镜那个月亮一样，虽然是存在的，可是呢如梦如幻，又像真的又好像不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确实还是存在的，可是它有点像这个梦幻泡影，因为啊已经不再执着，不再有这样粗重，有一种我执，一种负担的一种执着的粗重，那一种重量，所以它真的就像如梦如幻的。这种如梦如幻是用来描述他的内心的自在，就像这个天空当中啊没有乌云，那一种一望无际，那种蓝天，那种等等等等。那这一种生命啊，不客气讲，真的是大自在大光明。好，我想大概这个剩下的由我们自己呢进一步再去体会。我们看第十七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十七页第一行说呢，契经中言，耳识但受，身边际受，命边际受。那么用受这个字啊，那是比较具体，比较具体的描述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呢、啊、的生理的一个反应，就用这个受这个字。受这个字平常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都可以去回忆回忆。那么他现在这个受啊，这里的描述的重点是摆在啊，这个是他整个生命的最后这一个阶段，身边际。为什么说边际？这是他最后的。那么下一次假使他是走菩萨道，如果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下一次呢他可以再有生命，可是也可以不要有这个生命。如果他是有发菩提心啊，那他可以再有这个生命，甚至于如果他是八地以上菩萨呢，楞伽经说他可以产生这个叫意生生，意就是意识的意，生就是产生的生，由意识所变化出来的身体。比方说我们说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啊，他这个就是当然还超过于意生生的境界，但是呢至少就是有意生生的境界。那么他如果要再一次有生命的话呢，也不是用原来由业力所推动不自在的那样的生命啊，就是我们说的菩萨在这个世俗的世间当中呢，有点叫做游戏神通，游戏人间啊，然后呢神通变化来度化众生。如果他不走这个路线啊，他自己的以阿罗汉来说啊，就是他这是他最后一次的生命。我们都知道阿含经里面阿罗汉们这样描述他们自己啊，怎么描述呢？就是所作皆办，不受后有，自知点点点点，他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啊，自己一清二楚，就是这个犯行已立啊，所作皆办，那么自知啊，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这样，不再受杂染的染污的业力所推动的生命。总之这个边际啊，就是最后这一次身体上面的受，还有生命上面的受也是一样，都是他最后一次的，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说呢，广说乃至及于 一切限及宪法，一切所受究竟灭尽。这句话很特别，就是呢，就是他现前当下这一个生命，一切的所有的受啊，也究竟灭掉了。这样的受当然指的是杂染的受，那么这一种受也就是我们说的极尽涅槃。三法印的第三个法印呢，叫做极尽涅槃，或者说涅槃极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为什么说涅槃是极尽的呢？或者极尽的状况的涅槃呢？什么叫极尽呢？就是这里说的，一切所受究竟灭尽，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果他怒了无以涅槃了、啊，这个一切都舍掉。但是他这里讲是急于宪法，表示说他还没有怒无以涅槃，即便还在有余涅槃了、啊，也是一样，他的内心是处在这个状况的。我们正如我们前面这样的描述啊，他的身体是还在的，随着因缘呐、啊，那么和众生结缘，比方说阿罗汉门、佛陀弟子们、僧团的出家的法师们，清晨呐、啊，就是持衣这个搭衣持钵啊，到了城里面是托钵，这个都是他随缘的，跟众生结缘。那么在托钵的时候呢，有这个机会为众生说法，这个完全是靠着因缘的，不是完全不是他的刻意，也不去选择说要去哪里托钵等等的。总之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的内心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这个状况。所以他的内心呢、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非常非常平静的状况。好，那以上这里说呢，如是建立杂染根本故，趋入通达修习作意故，建立转依故，当知建立阿赖耶识，杂染还灭相。这一句话是总结我们前面的这一大段，那就是对阿赖耶识的建立。那么阿赖耶识呢，是作为杂染的根本，这是一个主要的生死流转的方向。至于要把这些杂染还灭啊，趋向清净，那就是这里讲的去入通达修习。什么叫去入？就前面说的解脱分、抉择分，这个叫去入。我想大家现在应该都明白，他们的范围很广。通达就是见到。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再强调一件事情：通达的时候啊，我们的所缘境，就是前面有说过的，我们的所缘境啊，就是以空性跟真如为所缘境。这个叫做通达。去入啊，就是你还没有能够用真如空性作为所缘，那么缘空性跟缘真如啊，这一种智慧，当我们第一次有这个经验啊，那就有了这一种智慧。但是这个智慧的力量一开始啊，力量还不是很大，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修习。修习的含义其实就是增长这一种智慧，增长这一种对空性、对真如的通达，以及以真如、以空性为所缘而产生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呢，一次又一次的去增长它，这个叫做修习，也是这里说的作意。那除了这个状况以外，还有一个情形，我们上次也有交代过，就是他回到生活当中，他的心啊，如果不是随时随地契入刚刚讲跟真如的状况的话，那他的所缘不一定随时随地是以真如跟空性为所缘了、 他还是可以圆这个其他的，就是这里讲的作义。这个作义可以解释为两，比较宽，就是刚刚讲两种，以真如为所缘来作义，也可以不以真如，就以世间的，特别是他的身心的五蕴。阿罗汉门他还可以以什么为所缘呢？就是以他的身心这个五蕴，乃至于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我们说的这个六入六处，乃至我们说的十八界，就是这样子，这些都可以是他的所缘。在这个所缘上面一样可以一方面的增长，就是这个没有我执，没有分别我执，没有具生我执的这一种状况。那这样的状况到最圆满、最坚固、最成熟，完全不动、完全不退、完全不动，这个就是转依的。第三行说呢，建立转依，就是这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呢，从去入到建立转依啊，这个就是环灭。这个环灭也不离开阿赖耶识，因为这一切呢，都还要以阿赖耶识为根据，是这样的。就前面我们才说到了，通达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达阿赖耶识，等于就是说呢，他有能力观察到阿赖耶识的状况，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的状况。从见到位开始，他就有能力观察得到了。因此我觉得这整个环灭啊的建立是很，就是很有次第，而且呢很有根据啊，非常的具体，一点都不是抽象跟空洞的。至于阿赖耶识本身，那在太多太多的许许多的经论里面，还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上面去推敲啊，那确实必须要建立阿赖耶识的。好，那接下来第三行呢，如是以依圣义道理建立心意识名义差别啊，由此道理于三界等诸心意识一切杂染清净道理因随绝了。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在这一个卷啊，第五十一卷啊，并不是说用很详细的方式来交代，实际上这个也包括了前面的本地分啊，是这样。那前面有简单的说到这阿赖耶识，也就是这里讲的心，还有第七识就是意，还有第六识，也这里讲的识就心意识。心意识这三个名称啊，正确的跟清楚完整的使用的话，心是相对应于第八识，主要的是阿赖耶识，意是相对于第七识，主要的是它的染污的莫那的这个部分，是呢主要的针对第六识。那它们的差别，它的名称，它的内涵的差别，这样的建立啊，是根据圣义的这个道理。那实际上圣义啊，在瑜伽师利论、成为师论啊，有说到还有四种种类。圣义这两个字啊，其实还有四种，但我们这里不能讲得太细。第一种就是世俗的也有圣义啊。那比方说无蕴这属于这个世俗的圣义啊。还有呢，苦集灭道，这也是圣义，但是这是叫做，还有比方说四圣地，还有呢二空，就是我空法空啊。这个二空我空法空，这个叫做正成的圣义，正成的圣义。刚刚讲这个四圣地啊，这也是圣义，但是它是这种他们叫做安立的这个圣地，安立的圣地的这种圣义，就是四圣地。所以这样就有三种了。最后这一种还有一种叫做圣义圣义，这个很特别，就是 重复这两个字，圣意圣意。圣意圣意啊，就是指这个圆成实性，也就是指这个一真法界。然后这个一真法界是法尔如是，这个最清净的本然的状况。然后这个情况呢，不是任何人去造作它的，它当然它是不会变动的，恒常不会变异，不会变动，所以这个是一真法界，这也就是圆成实性所显露的，那这个叫做圣意圣意，是这样的。这里并没有明白区分到底它是四种圣意的哪一种，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哦，它可以其实可以包括四个，就是刚刚讲它是在杂染的地方，生死流转的地方，这五蕴啊，五蕴这个世间的世俗的圣意，五蕴也不离开第八世、第七世、第六世，不离开的，它的种子、它的活动、它的建立啊，它的杂染、它的清净，一样都不离开第八世、第七世、第六世，是这样的。好，那然后这里说呢，就有根据以上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方式跟内涵呢、啊，对于三界当中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心意识啊，所有的状况，不管它是杂染的清净的状况跟道理，因随觉了，都可以根据我们不论是在成为世论或者瑜伽师义论啊，根据这个来了解觉啊，这个觉还有判别，我们说的抉择，乃至于决定都可以，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要根据这些内涵，所以这些内涵的学习啊，可以说是很根本啊，也是非常重要。总之这些的情况呢，透过以上所的了解的，就可以去了解他们的。接下来说呢，其他的地方于处所显。心意是理啊，但随所化，有情差别，为因而会所化，全说方便。这里的标点符号要稍微改一下，这个全说方便要连在一起，然后这个为因而会所化，那个地方或许可以加个逗点。总之就是全说方便，令彼易得入故。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在其他的地方啊，或许有时候的说法内容啊，文字上或者内容上有点不一样，那不客气的说，那是方便说。假使跟我们这里所了解的新意识或者本地分或者成为世论等等啊，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是为了比较智慧比较差一点的众生而做的方便说，是浅巧方便所说的，目的啊，是为了那一些对象能够容易了解，容易去入，渐渐的去入比较深以及比较完整的。总之那是一个方便说。那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呢是决定乃至了义说。那其他地方如果说的不一样，甚至有的地方或许有点冲突，或许好像有点表面上有点矛盾，那这里就事先做个解答，就是那是为了那些对象而做的方便说。当然这里没有详细说明有哪些种可能的方便说啊。那我们看接下来问，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啊，从这里开始又是进入另外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是要来做一个简单的分判，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和前七识，如果这两大类来看呢、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这两种都有，有没有什么状况只有其中一种，有没有什么状况是两种都没有？ 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问的。若成就阿赖耶识，亦成就转世耶，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成就了阿赖耶识，这里说的成就啊，就是指说活动，阿赖耶识可以活动，有它的因缘可以活动，可以以我们现前当下来看，它可以有它的种子啊，有它的熏习等等，那就是可以成就。那亦成就转世，就是说也同时有前七世的活动，又有第八世阿赖耶识，也有前七世的活动，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也这个亦就是指同时啊？这问题就是他问的，就是是不是也是同时也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说色成就转世，亦成就阿赖耶。这个问题的方向是倒过来的，如果前七世可以活动，有它的因缘的同时，是不是也有第八阿赖耶识有它的因缘而可以一起活动？那回答答应作四句，应该呢就两两的搭配呀、啊，就有四种可能，这个四句其实就是四种可能的状况。第一种可能，或有成就阿赖耶识，非转世。有一种情形呢，是有阿赖耶识继续在活动，但是前七世不活动。什么状况呢？为无心睡眠，无心梦觉，怒无想定，怒灭尽定，生无想天，总共就是有五种状况。在凡夫的状况啊，还没有怒这个无想定的这种能力之前啊，就是这个两种，无心的睡眠跟无心的梦觉。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梦，那这就是这里讲的无心的睡眠。但是这里看起来呢，从唯识论上面说啊，即便是这个情形呢，还是有第七世的，它是没有第六世，没有前六世。无心的睡眠啊，是没有前六世，但是还是有第七世。无心的梦觉也是一样。否则的话，那我们只要一直睡就好了。那个第七世呢的活动没有那么容易把它停下来，是这样的。那这个怒无想定有没有第七世呢？还是有的。无想定也是一样，是没有前六世。但是如果怒了这个灭尽定啊，那第七世是不活动的。第七世不活动，而且前六世也不活动，是这种情形的。那么这个生无想天也是一样，无想天呢都还有第七世的活动，但是前六世完全不活动，是这样。好，就说这里还是要做一个分别的。这里字面上看起来没有做这个分别，其实他们不完全一样，唯有这个怒灭尽定，主要的就是这个怒灭尽定啊，它的第七世不活动。也就是说第前七世通通不活动，但是呢阿赖耶识都还在活动。换句话说，要让阿赖耶识不活动啊，那没有那么容易，光是靠这些状况的话呢，都还不能够让阿赖耶识不活动。所以这个我们有情的生命体啊的延续啊，当然主要就是靠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活动，还有杂染的部分啊，在活动的话，那你就是不客气讲，就是要在轮回当中继续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就这里讲的有成就阿赖耶识。那第二种情形倒过来，或有成就转世， 但是呢非阿拉耶识。这就是说呢还有前七识可以活动，不过这里主要的不是前七识啊，这个是前六识。但是呢第八识就是阿拉耶识的这个部分呢没有了。那有四种状况，有四种状况还可以有前六识的活动，但是这种前六识也是清净的，也是清净的，也是清净的，但是呢已经完全没有阿拉耶识。这个不，这个时候我先补充一下，这种状况是不管它是不是怒定，不管它是不是怒定或者平常的状况，都是不再有阿拉耶识。那有四种状况，也就是有四种人呐、啊，为阿罗汉，还有呢若诸独觉不退菩萨及诸如来住有心位。这句话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到底有哪一些修行人，一个是阿罗汉、辟支佛，就是这个独觉，还有不退菩萨，就是这个八地以上这个不退菩萨，当然还最后包括佛，就是有四种。但是还有个重点，就是住有心位。什么叫住有心位？就是刚刚说的他们平常的状况，平常的状况啊没有怒禅定的状况，但是也可以是说什么叫有心位，就是因为真正的无心位一定要是无，就是怒无想定，无想定灭尽定，这个叫无心的状况。那你有心位就是这些状况之外其他的状况都算有心位的。那实际上这个包括什么呢？这个还是要看有心位的范围，这里没有很详细区别它。当然一般它的状况在比方说跟一般的有互动状况的话都还是有的。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他们不是没有转世的活动。比方说很简单，金刚经说呢佛这个一大清早呢就是怒这个社会大臣去乞食啊，他还是会做很多我们凡夫众生去看过去的那些活动的。虽然其实佛是比较特别，他随时随地都处在定中。佛的禅定呢是没有初定跟怒定的差别，他虽然有初定，但是实际上他仍然处在那个定的状况，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啊。但是别的就不一定，阿罗汉门、菩萨门啊，那就有明显的初定跟怒定。总之这个主要的是指他们初定的状况。初定的状况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当然他们还是有这些事的活动，但是这些事的活动是清净的。好，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呢，大家休息几分钟，我们再来继续。